对我们的教会工作的那一个成功的因素是带到把基督徒带到一组的生命的关系里面，不是带到一个头脑的对信条的接受。我们求的是基督里的信任，而不是更多的会友。会友和信任之间有很大的分别。第三个比喻，那就是国度，2:19。2:19，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所有的圣徒组成一个国家，大家都是国民。这一个比喻让我们想到哥林多前书4:20，临前4:20，保罗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这个国度的重点是有一个国王，我们顺服他，拥戴他为王，他坐在宝座上，在国度里面有一个宝座，基督坐在宝座上，我们拥戴他为王，我们顺服他，高举他，荣耀他，他的权柄能力彰显出来。这一个比喻给我们什么路线的指示？我们要在教会建立基督的宝座，这是非常的重要。建立基督的宝座，大家都顺服在他的真理之下，他是元首君王。我记得有一次一个青年人问我，他说耶稣基督是王，他是哪一类的王呢？今天有两类的君王，一类是立宪的君王，一类是绝对的君王， absolute monarchs and monarchy under constitution， 这个两样很大的分别。他说耶稣基督是王是哪一种呢？我说两样都是，他是绝对的君王，他有绝对的主权，但是呢他的权柄和他的本性不相违背，神不能背负自己。 God is never against his own nature， 所以他的 nature 就是他的 constitution， 他是爱、公义、真理，是圣洁。他的主权、绝对的权柄和他的本性是显赫的，绝对不相冲突的。所以他是一个绝对的君王，而在他的本性的宪法之下。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接受这位君王给他绝对的主权，我们一点也不危险。我们把绝对的权柄给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政府，都是了不得了的一件事，可怕的一件事。任何一个人有了绝对的权柄都不得了，这是最可怕的。这个民主政治的好处就是对这件事呢有了一个保障。虽然民主政治有很多的毛病，但是呢对这一点呢却是一个很重要的保障。但是我们把完全的主权交在主手里的时候，只有好处，只有好处。好像整个的宇宙绝对顺服他的 creator，它就完全的好处。我们绝对顺服基督的时候，完全的好处。这给我们什么路线的指示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所有的事，大小的事，我们一定要寻求真理的根据，神的旨意的根据，基督的真理的根据。我们说做的每一件事有了根据以后，不怕批评，不怕问题，我们会站得住。有一些教会里面的做法是传统，是没有考验过的传统，没有经过基督的真理、基督的主权分析过的一种传统，会站不住，一面对圣经的光立刻倒塌。 他才如果一间教会那个带领是很重视圣经的真理的标准，按照启示的标准去做每一件事，大事小事，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根据的思考过，这个教会的基础很强。所以一个主的仆人使女毕业出去开始工作，如果自己开始呢，有难处有好处。好处呢，就是可以从头来过，完全根据神的话来做每一件事。难处呢，就是自己有限。宗派的好处是什么？是许许多多历史历代以来的一些智慧的结晶。宗派呀、建立在 accumulated wisdom of centuries and generations and generations。 如果那个宗派它里面呢有 self-correction， 有 self-correcting process 一直在进行，那个宗派就可以使用了历代的多代的智慧的结晶，那么就成了一个架构。这个架构呢很稳当，很稳当。一个独立的教会呢是按照那个传道人自己的爱好而做事而决定，这个传道人来的欢喜这样就这样，另外一个传道人来欢喜那样就那样，所以一个教会呢就会这样左右摇摆，左右摇摆，谁领导就按照他的意思，他的意思很多时候是没有成熟的意思，个人的意思，结果呢就很起伏不定。所以宗派有它宗派的好处，个别的教会有个别教会的好处。这个好处就是如果一个领袖很属灵很有智慧，就神话认识很清楚，他可以每样事每样事建立在神的真理的基础上，因为这个教会很猛的，他没有许许多多的拦阻，没有很多的 red page。 两样注意它的好处在于我们如何的利用使用那个真正的好处。第四个比喻还是同一节二章十九节，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教会是神的家，这个字非常的温暖。家，在家里的人是弟兄姊妹，所以家的特点就是爱。爱，教会里面必须有爱的关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路线。在这条路线成功的就是一个蒙福的教会。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面对天父，二章十八节说我们被圣灵所感进到父面前，就是儿女们亲近父。五章第一节说蒙慈爱的儿女像蒙慈爱的儿女，不但是蒙慈爱的儿女，也像蒙慈爱的儿女，就是表现和地位相符合，我们像父亲。四章三十二节提到弟兄姊妹们彼此相爱，好像家人的儿女彼此相爱一样。五章二十节提到这些儿女们都奉耶稣基督的名感谢父神，对父亲感恩，靠近父亲。二章十八节学习像父亲。五章一节弟兄姊妹们就是天父的儿女们彼此相爱。四章三十二节而大家对父亲都一个感谢的心。五章二十节第五个比喻，教会是领供，是领供。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一个属灵的殿，在这几节里提到灵工的根基，就是 使徒和先知的教训，就是有圣灵的启示而来的教训真理做这个灵工的根基，还有耶稣基督做房角石，还有圣灵，神借着圣灵住在这个灵工里面，有圣灵的运行，是一个属灵的团体，有属灵的原则，有属灵的侍奉，结出来属灵的果子，是圣灵运行的地方，圣灵的工作很显著的地方。那么这个比喻给我们很重要的启发，启发就是我们必须有坚固的信仰，我们的信仰上必须有根有基，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教训的根基上，同时有耶稣基督做方教师，做方教师，方教师是先立定的，然后其他的建筑的材料都向他看齐，向他联系，基督是我们的标准，我们一切都向他看齐，我们也借着基督彼此的联系，基督居首位，同时我们寻求圣灵的明显的运行的表现，追求圣灵的工作，借着祷告求圣灵动工，求圣灵动工，重视圣灵的工作，重视圣灵的能力，重视圣灵的果子，这一个教会每一个教会都应该重视圣灵的作为，这一个传统的建立，观念的建立，重点的建立，是一个蒙福的教会必须有的，要常常讲圣灵的真理，和注重，凡是注重圣灵工作的教会，没有一个不是注重祷告的教会，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见圣灵的工作和祷告常常连在一起，是二二一，一二二，凡是注重圣灵工作的教会，没有一件不是注重祷告的教会，借着祷告来支取，来发动圣灵的能力的工作，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路线和信仰的基础。耶稣基督的联系做方教是圣灵工作的注重。现在时间到了，我们这场就请在这里，下一场我们继续的看下去。在《以弗所书》里面，教会的第六个比喻就是灯台，五章八节到十四节，五章八节到十四节。虽然这里没有用灯台两个字，但是这里说教会里面的分子都是光明的子女，他们结出光明的果子来，他们为主发光，他们出了黑暗，他们也洁净光源，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么这个比喻是我们想到启示录第一章所说的教会是灯台，与意义是相同的，我们可以连在一起来用这个名字形容教会。那么这个比喻给我们什么路线的指示呢？光是向外发的，所以这是一个向外推展的教会，是一个 outreaching church， 不是一个 ingrown church。 教会很容易不知不觉向内发展，向内发展有它的需要，就是坚固、建立、栽培。但是，一超过了湿度的向内发展呢，就变成了 ingrown。一个 ingrown 的教会不会增长，它的作用不符合神的旨意，神要他的教会是一个 outreaching church， 我们一定要保持 这个方向，这个重点，光并是向外发的。传福音的重点永远不可以失去。有的教会说，你传福音传福音，带着一些人都是树林的婴儿，这样教会不成熟，不可以。当然人信了主以后，我们要栽培他们，但是在栽培之中，一开始栽培就注意他的 outreaching concept and qualities。 刚刚信主的人，我们就要开始教导他传福音，所以不是等他读了很久才懂得传福音，一进到教会立刻有一个传福音的气氛包围他，熏陶他，他很自然的变成一个传福音的会。这样的教会一直会发展。在传福音之中有属灵的造就的作用，传福音的本身就是推灵。我再说，传福音的本身有推灵的作用。你看一个人信的主，只要他有传福音的心，他的灵性就会很快长进。没有一个关心传福音的基督徒灵性不长进，不会。传福音的心和负担本身就产生培灵的作用，所以放下了传福音去培灵是大的错误。我在说放下了传福音的重点单单去培灵是个很大的错误，结果让整个的教会都培了死灵。过分的培灵是就是灵性越培越死，没有传福音的培灵，没有活泼的培灵的内容。你看一个很多的人灵性兴起来，只因为看见有人得救，心里喜乐。有人问我一句话，为什么德佩里博士 Billy Graham 灵布道会30多年了还有那么多人听呢？原因之一就是许许多多的人到那个布道会里面，再一次尝一尝看见人信主的那个喜乐。也是有许多的人不是自己要去，那是带着亲友，为了他们得救而带他们去，所以继续有人，继续有圣灵的工作，有果效，人信主，就继续有人有兴趣带人去听到，因为他们觉得到了那里信主的那个可能性好像提高。因此保持30多年，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因素。同时在这个比喻里面也给我们一个关心社会的一个路线。主耶稣说，你们就是灯，你们就是光，在家里面做灯，在家外面做光。所以做灯是在里面的，在家里，在教会里面，把光是叫外面的人看见。很明显主把这两样作用分开，人点灯放在灯台上照亮家的人，然后城造的山上不能隐藏，叫他们世上的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向外，向内发光，向外发光。我们的发光的对象之一就是社会，我们对社会有责任。这个 social concern 有一个 evangelical approach， 有一个 liberal approach。 我们不要因为有新派的社会关怀我们就不做社会关怀。社会的责任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这是我们，我相信这是基要派和福音派之间一个相当重要的分别。我们不离开圣经的原则去关怀社会，我们按照圣经的路线去关怀社会，但是总是要关怀社会。我想在关怀社会之中，路线要走得对，那个 priority 要抓得对。如果这些都正确了，我们就不怕 关心社会。嗯，社会是我们生活的范围，我们要在我们生活的圈子里面彰显神的慈爱公义，那是我们的责任，不可以忽略、否定或者推辞的。好，我们现在看第七个比喻，就是教会是新妇，基督是新郎。5:30-32。那么这一个比喻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教会的路线，就是我们一定要在教会里面栽培弟兄姊妹对主的爱。凡是一个不讲爱主的教会，就不能够发挥教会的力量。爱是我们的属灵的力量，我们要多讲弟兄姊妹个人与主的关系，同时也注意到这个教会的整体是心腹的团体的作用。我们说那个 group dynamic， 那个 collective power， community power， 我们要注意，这是神给教会的，我们不可以不用的。今天有许多的一些宗派越来越注意这个 collective power， 这是好的，是好的。当然了，如果是不注意了，忽略了个人与主的关系，那个 collective power 没有意义了。我们建立在个人与主的关系上，同时不忽略教会群体的作用和它的能力的发挥，这是一条正确的路线。讲到教会是新夫，基督和个人，基督徒个人也是新夫。讲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这个 the place of emotions in our church life, in our personal spiritual life。 这个感情有它的很重要的地位，我们不可忽略。在我们的教会的工作里面，我们必须适当的来发动、来运用感情的能力。有的人对一般的事有活泼的感情，但在属灵的事就怕感情。我们不要感情主义，但是我们要感情。我们不要 emotionalism， but we need emotion. We have to exercise our emotion. We have to make the best use of our emotion for the Lord, for truth. 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冻结了， we frozen, we freeze 我们的能源之一。感情是我们的这个力量的出口。我记得有这样的一件事，在一个大的球赛里头，赛足球，很多的人在那里大声的叫，比赛的越激烈越紧张，他们就叫得越大声。有一个人呢，他就兴奋起来了，拍手，不但拍手，他的手也在那里拍到下面的人，坐在下面的那一排的人头上。但是最稀奇的，就下面那个人呢，完全不在意，他也在那里呼喊，也在那里拍手，他好像没有觉得有人拍他的头。你说那是真的感情还是假感情？真感情，是，他们是 emotionalism。我想你不能叫他 emotionalism， 那是他的一个自然的感情的流露。他快乐了，兴奋了，他就那样了。我们在主的爱中、恩中，如果我们有些 emotional expressions， 只要是不过分，应该鼓励，我觉得应该鼓励。我们在家庭里面有 emotional expressions， 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有 expression of our emotions， 有，为什么在属灵的事上不可以？我想那是一个偏差的观念。感情从哪里来？神给我们，神给我们，神给我们，我们要用的正确。最后第八个比喻，教会是军队，6:10-20。那么这给我们一个路线的一个指示，就是我们是作战的观念。 我们是进攻的，同时也是守卫的。在我们的这个军装之中，有守卫性的装备，也有进攻性的装备。那么我们的那个 attacking equipment 是我们的宝剑，宝剑是进攻的，其他的是守卫的。所以我们有 defensive equipment， 也有我们的 attacking aggressive equipment， 这两方面都要有。所以我们得到的结论就是，我们一方面保守，一方面要进步。我们是aggressively conservative， 这个话筒如果通的话，我想这就是我自己觉得最好的路线。 aggressively conservative， 一方面保守，但是保守不是一成不变的保守，是向前进的保守，这样的是一个最稳妥的保守。在我自己是学在大学学文学的，那个我自己从这个英国的很著名的诗人 Eliot， T.S. Eliot， 从他的观念里面得到很多的启发。他是一个稳定的进步者，就给我一个很重很深的一个印象，一个稳定的进步者，这是很重要。有的人呢要进步把根都不要了，结果呢进步不成，反而就倒塌了。保持那个根，然后在那个根里面去追求我们的进展。在教会里面，我们的根有我们的 spiritual heritage which we must preserve at all cost， 但是同时我们必须向前。军队单单守不成，一定要攻击才能够有所获得。所以教会要有这样的一个进步的路线，发展的路线，推进的路线。所以我们呢，在美国的基督徒受美国的人的社会的风气的影响，都应该是 aggressive 啊。当然 American aggressiveness 和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文化的背景，我们的 cultural background 有点不同。比如说我们还是要学习adaptation， 怎么样能把他们的那个 aggressive spirit and attitude 来学习到，再配合到我们中国人的那个比较熟成的more conservative culture 里面，是我们的 conservative culture 也能够变成有一个 aggressive nature 的，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调和，就是很重要的 harmonization。 我们的教会也应该在这些方面有思考，有实施。好，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到下面的一个奥秘，就是以色列的奥秘。 The mystery of the people of Israel， 在罗马书十一章25节26节，罗马书十一章25节26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是圣灵感动保罗写的一个预言，以色列全家最后要得救。 So this is the teaching of theFinal restoration of the people of Israel， 这是圣经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教导。那么在这个教导上，我们可能走得太远，但是也可能不急。我们必须有一个尽量的追求，来根据圣经的启示， 来了解这样的一个预言。神他的工作是有始有终的，神拣选以色列人做他的工具，神对于以色列人也有一个最后的一个好的结束结局。神不会开始用了以色列人后来就完全把以色列人撇开。保罗的这个预言就是说，神拣选以色列人，用以色列人，还有最后为以色列人一个安排。而神的工作有始有终，不是半途而废。当然以色列人和教会这个关系很重要很重要，所以在这个圣经的解释，这个 hermeneutics 里面，关于这个旧约里面指着以色列所发的预言，它的应验到底是又是完全是以色列人的身上应验的，还是在真以色列人、属灵的以色列人、教会身上应验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辩论的题目。在这一个辩论里面，我相信有一条中间的路线，避免极端，避免极端，有一条中间的路线，我觉得是合乎圣经的。这句话，这个预言是很明确的，很明确的一个预言，我们要注意。那我们把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来看，真是一个 mystery。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 of Israel is a great mystery。无论哪一个方面看，都是一个很大的奥秘。那我们就很快的来提一提。第一，神拣选以色列人是个很大的奥秘。以色列人本身呢，真是好像在何烈山上那个意象所表示的，荆棘被火烧着，荆棘是很普通的东西，在旷野里面很多很多的荆棘，荆棘用来代表以色列人，火代表试炼，以色列人遇见火的试炼，这个荆棘用代表以色列人，叫我们想到以色列人是很平凡的，是万民中的一个小民族。分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是一个小的家族，按人来看没有什么被拣选的条件，但是神就无条件的拣选了以色列人，要用他们来做赐福的器皿，做一个 object lesson for the whole world， 全世界的人借着以色列人得到实物教材，可以学习有关神的一切。第二，就是以色列人的那个独神信仰的奥秘，这个 the mystery of the monistic faith of the people of Israel， 在当时以色列人周围都是多神的信仰，都是多神的信仰，他们拜偶像，只有以色列人是拜一位神，独神。 There's only one true God, the God of the whole universe。 这是他们对一个很特别的、很显著的一个很周围和周围环境都不同的一个信仰。我们知道世界只有三个宗教是一神的信仰，一个是基督教，一个是回教，一个是犹太教。而犹太教呢是基督教的，基督教从犹太教里面出来，回教也是很明显的受了犹太教的影响。克兰经里面有很多的犹太教的，就是旧约的那一个影响，很清楚很清楚在那里。所以全世界唯一的三个一神教的信仰，最早的就是犹太教，而犹太教那个周围的环境完全与他的这个信仰相违反的，在违反的环境之中，他们不但有这个信仰，保持了这个信仰，还发扬光大了这个信仰，这是神的作为，是一个大的奥秘。有人说在圣经里面创世纪第三章，神说我们，那个我们就是多神教的进化的 一个痕迹。他们那个时候还是有多神的思想，神说我们不是一个神，多神。可是这个问题，圣经学者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就是在当时的闪族的文化里面，当时的这个 Semitic background 里面，有所谓这个 majestic plural， 就是君王性的多数，君王自称是多数，神自称也是多数的 the majesticplural， 就好像后来欧洲人啊，欧洲的君王自称是 we， 不是 I， 一个 monarch 自己说 we， 英国的国王也说称他自己的时候用多数，那是一个尊称。在旧约当时摩西五经的时代，也有这样的一个文化上的背景，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完全的抹杀。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神先给我们他的三位一体的一个暗示在其中，也有这个可能在里面，我们不能够完全否定。不过我们对于新派来讲，这个Majestic plural 是一个更强的 argument。 总之呢，这一个一神的信仰在当时来讲确实是非常奥秘的一件事。在这个维也纳有一位人类学的教授 Professor Schmidt， 他的著作里面研究宗教的发源过程的历史，他的结论一直到现在不能被推翻，一个结论就是我们在宗教历史里面越向上推，越古越早有更多的一神信仰的痕迹。这个 monoistic religion 在他的真正的宗教的历史上是越推到早越明显的，这是 Professor Schmidt 他的建立起来的一个到今天不能被推翻不能被否定的一个立论，很重要，让我们看见神的启示，最早的启示是一神的启示。第三个奥秘关于以色列人，就是他们在逼迫中得到保守，这实在是历史中的一个神迹。以色列人的历史是一个神迹的历史，也是历史中的一个神迹，这是我们常常听见的一个说法。 So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 of Israel is a miracle in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a miracle， 这是常常说的，也是很正确的一件事实。神给摩西的那个异象，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那一个异象对摩西个人是何等的真实，对以色列人整体来说也是何等的真实。我们可以提出来几件事来在历史里面显明神保守的奥秘，神迹性的奥秘 ，the miraculous mystery。第一，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面对绝种的威胁，法老要灭绝以色列人，所以吩咐收生婆，凡是结生的男婴都杀死。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威胁之下，圣经告诉我们历史的事实是以色列人越来越多，与他环境完全相反的一种现象。第二，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40年，他们的男丁 男子成年人60万，那么他总数呢那个有200万到300万那样的数目。这么大的群众在旷野里面40年，这个他的生存的维系力是个神奥秘的事，我们无法想象。所以心派呢，他们常常批评这件事，说这是不可能是历史的事实的，会否认很多这个在旷野之中的经历的记载都被心派否定。这一个否定正是反面的证明神的奥秘的奇妙的能力的彰显，能够使这么多的一群人在旷野里面什么都缺少的环境里面得到保存，供应他们的需要。我们现在还是不能完全的了解，但是这个事实摆在我们面前。第三，我们想到以色列人在波斯帝国里面面对就是被全部屠杀的危险。波斯王要杀进以色列人，但在那个关头的时候，神如何的借着王后伊斯帖，借着摩迪改，借着他们3天3夜禁食祷告，把整个的局势改变过来，把危险变成他们兴旺的一个新的因素。第四，在希腊罗马的时代，以色列人受多少的逼迫，就好像在四经里面所记载的，在那样的战争里面、逼迫里面、压力之下，他们得到保守。第五，在欧洲的历史里面，以色列人继续的不断的经历逼迫，在12世纪、13世纪2个世纪里面，不断的接连不断的在法国、在德国、在英国都有对以色列人的逼迫。后来到了16世纪，西班牙对犹太人的逼迫又爆发出来，所以许多的犹太人就逃到波兰去、俄国去。到了19世纪，德国又爆发了排犹运动，奥国、俄国、法国这几个国家逼迫犹太人，很剧烈的逼迫，一连30年。一个结论就是神的奥秘的作为在以色列人整个的历史里面显明出来。那么第四大点，我们就来到以色列人的复国的奥秘。以色列人复国，恢复他们的国家。The restoration, the mystery of the restoration of the nation of Israel. 在旧约里面清楚了以色列人复国的预言，利未记26章31节到34节，利未记26章31节到34节，在以赛亚书43章5节到7节，以赛亚书43章5节到7节，这都是最明显的以色列人复国的预言。那我们也把这个复国的事的最引起我们注意的、最令我们觉得奥秘的要点提一提。第一，以色列人亡国2000年，那么长久的时间，仍然保持了他们的血统、他们的对国家的忠诚和他们的信仰。他们的血统，他们对他们的国家的忠心和他们的信仰，2000年漂流在世界各地，没有自己的国家，没有自己的国土，没有任何联系的重点，除了信仰之外，而他们竟然能够复国。第二点，在以色列复国之前，国际的政治的局势对他们绝对的不利，整个的国际局势都是拦阻他们复国的，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们竟然复国成功。第三点，在复国以后战争，当时的比例是60万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面对1亿的 回教徒的包围，一万万的回教徒周围环绕复国的以色列。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回到巴勒斯坦只有60万，60万就意义这个势力悬殊，但是在那个情况之下竟然打胜仗，一连几次打胜仗。第四点，以色列人的经济的力量也是一个奥秘。以色列人的善于经商，他们发财有经济的力量，这件事绝对不是偶然的，是神给他们复活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如果犹太人没有经济的实力，永远不可能复活。为了达成这个目的，神给以色列人特别的经商的才能，像在欧洲这个The Rothschild family， 他们一连200年在欧洲成为一个经济的强大的势力，在那排犹、反犹、迫害犹太人的运动之下，他们能够一连200年保持一个欧洲是一个最强的势经济的势力，不是偶然。哎，第五。以色列人所出来的人才，各方面的人才，他们的科学家、他们的文学家、他们的音乐家等等的，在历史里面已经是一个很受注意的一个民族。以他们的人数之少和他们的人才之多，这个比例也是很少有的，很少有的，是其他的国家追不上的。其他的国家有的人才比他们多，但是他们人口的比例也更大，所以按人口的比例来讲，按他们的这个政治的背景来讲，那在漂流流亡之中能够人才辈出是个奥秘，还有全家得救这个奥秘。以色列人最后要全家得救，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就不能够不注意在旧约里面的一个预言，就是以西结书37章的那个预言：枯骨复活，枯干的骨头复活。那么这个预言呢，在历史里面，在圣经的亮光之中，我们不能不说有四度的应验，四种的应验。第一个应验，第一种的应验，就是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到本国，这是在37章11节给我们看见。以西结书37章11节，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河谷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静静的。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这个应验是以色列人从埃及、从巴比伦被掳之地回国的预言应验。第二度的应验，我们看同一章第21节，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又从四围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本地。这里的背景又改变了，第一度的应验的背景是巴比伦，从巴比伦回本国，但是在这里呢说把以色列人从所到的各国带回本土，这很明显这是指后来的复国。第三度的应验就是五旬节的时候，五旬节
的现象。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记载里面，很清楚地把圣灵降临的情况和以西结书37章第一段第一节到第十节的情况连在一起，很清楚地连在一起。我们看一个联系点。第一，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节，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这里提到有大的声音。第二件事，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大风。第三件事，这个大风也和大响声都暗示了一种的震动。所以我们可以说，无信节圣灵降临的时候，这三个特点，有响声，有大风，有震动。圣灵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降临，教会建立起来，从软弱的一个情况变到一个强盛的情况，好像一个军队一样起来。那么我们看以西结书37章一节到十节的预言，是不是有这样的特点呢？我们发现是的，是的。第七节，37章第七节，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又响声，又地震，响声地震。然后第九节，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这里提到风，也是气息，风吹来的，有响声，有地震。那么这种的复合是偶然的吗？我相信也不是偶然的。这里面有一种啊。Intentional identification between the two events, between this prophecy, this vision, prophetic vision, and the Pentecostal scene. 因为那个 parallelism 太近了， too close to be artificial. 所以这个预言有第一次的应验，就是从巴比伦回国；第二次的应验，从世界各地回国，是他们重新建立他们的国家。一个属灵的应验，第三个角度，那就是 the third angle， 那就是无信节的一种属灵的应验。但是还有第四度的应验，就是保罗所说的，最后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是他们的 spiritual restoration， 这是一个大的 mystery。 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叫我们仔细看的时候，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我们都觉得惊讶惊奇，是神很特别很奇妙的很奥秘的一个作为。好，那么我们第二章在这里结束。那么今天我们要讲最后一个奥秘，第五个奥秘，就是教会和基督结合的奥秘。The mystery of the union between Christ and His Church， 这是以弗所书5章32节给我们看见的。以弗所书5章32节，我们非常熟悉的。一节经文，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保罗在这里用丈夫和妻子的合而为一来讲到基督与教会的合而为一。这一个教会与基督之间完全的结合，是一个很宝贵的奥秘。我们常常 说人本主义 humanism 最注重人的价值，把人的价值尽量的提高，人一切的最基本的因素，一切由人来定。那么这样的一个humanism 是一般的人所欢喜的，因为提高了人的地位。但是事实上，圣经里面的那个 biblical humanism， 如果可以这样讲的话，有人反对用这个字把它带进教会里面。但是如果我们说明白它的意义的话，我们可以用 biblical humanism。如果只要我们了解它的内容，就可以用这个名词。圣经里面也把人提得更高，甚至于将人和神合一，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神把管理整个的世界的责任交给人，神成为人的样式，为要使人生起来得到神的恢复，神的样式。基督降卑要让人升高，升高到和他结合，完完全全的结合。基督与教会的 union 就是这个结合的最高峰，就是一个升高的最高峰。当我们了解了圣经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就对于人本主义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看法。一般的人本主义和圣经的人本主义两者之间最基本的分别呢，就是这个 secular humanism 把人高举起来，是在人的堕落的地位上高举起来，人的败坏的天性，这一切一切的本相高举起来。 The exaltation of man as he is now in sin， 这样举起来是非常的危险的，举得越高跌得越低。而圣经呢，是把人先打倒破碎否定，完全否定以后，破碎以后，在基督里面再升上去。所以这个是 much more realistic。 所以 secular humanism is romantic not real， 圣经的 humanism 是 realistic， 真正让人面对人的问题，让人在他的本相被破除以后再升上，这个是稳当的、正确的、永远的高升。那么我们现在看教会与基督完全合而为一的奥秘，这个奥秘有一个很清楚的预表，这个预表是保罗告诉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幻想出来的。为什么说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呢？我们看第三十节，五章第三十节，以弗所书五章三十节。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小子有骨卷在此，有就是他的骨，他的肉。这一句话，他的骨他的肉，是一个最清楚的 reference， 叫我们想到亚当夏娃的关系。这一个 reference 是指向亚当夏娃的关系，亚当夏娃的关系是一个清楚的预表，说明教会与基督之间的结合的关系。在创世纪二章二十三节清楚地告诉我们，夏娃是从 亚当的身体里面出来的，神创造了夏娃以后就用这句话，就是亚当所说的话，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而在新约里面也用这句话来形容教会基督的关系，所以这个里面有一个 clear connection， 这个 connection 就 establishes 这个预表。第二，在创世纪二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神从亚当的肋骨就造成了夏娃。这个肋骨很明显的意义就是力量，在圣经里面肋骨代表力量有好几个地方出现，所以这是一个很正确的解释。夏娃是亚当的帮助，是他的一个 helping mate， 一个帮助他的配偶。但是我们同时也会相当自然地注意到另外一个联系，就是在约翰福音十九章，我们看见主耶稣被钉的时候，有罗马的兵丁刺他的肋旁，就有水和血流出来，而我们就是基督所流的宝血所救赎的，也是基督所流出的那个水所洗净的。正像约翰·威斯利 John Wesley 所写的那个 Rock of Ages 所讲的那个 Double Cure， 双重的医治，是用他的血和他的水对我们的完全的医治。他的血救赎我们的罪，他的流出来的水把我们洗净，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我想这一个传统的解释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教会是基督肋旁流出来的血和水的产品。The church is born of the blood and water that came out from the side of Christ on the cross。 那么这种的联系，有人认为是太多的幻想在里头，但是当我们把亚当夏娃的关系建立在保罗的解释上以后，再去这样的分析的时候，他就可以站立得住。第三点，夏娃是从亚当的身体出来的，也正是联系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道理和夏娃是亚当的身体分出来的，这个有个相当密切意义上的联系。第四点，亚当夏娃有爱里面的完全的结合，也预表了基督与教会之间那个完全的结合。我想在诗经学里面，诗经学里面有两条路线，一条是非常的严格的路线，就凡是新约里面没有明文说的我们都拒绝它。另外一条呢是一条中庸的路线，我们可以寻求一些合理的对比 reasonable parallelisms， 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如果那个主要的一点可以建立的，我们可以继续做一种 reasonable inferences 推论。我想这是一个 可行的一个正确的路线。因为在经文里面所提到的只是一部分的预表，还有一些相当合理的一种预表，我们可以用圣经合乎圣经的那种的路线和方式把它发现出来，把它确定起来。那我们现在看基督与信徒的之间的完全的结合，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基督徒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是基督的同工，我们与基督同心，我们与基督同行，就是同样样式像基督，我们和基督一同受苦，一同得荣耀，我们和基督一同复活，这些都是同。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找出许许多多信徒和基督相同的这些经文，是很丰富的内容，对我们很大的启发，很重要很宝贵的教训。第三大方面就是基督与教会永远的结合，我们看启示录第21章第一节，启示录21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第二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新耶路撒冷是新妇，所有得救的人都在新耶路撒冷里边，而整个的新耶路撒冷是新妇，基督是丈夫，这是永恒里面的合位。也是一个一个启示的意象，好像一幅的图画摆在我们面前，是多么清楚多么宝贵，这是我们，这是教会最后的归宿，荣耀的归宿。第四大方面就是启示录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在基督里面的整个的宇宙的大合一，这是根据以弗所书1章第10节所说的，我把这一节读出来。以弗所书1章第10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是整个的宇宙的一个大合一，一个大的结合。在启示录最后的2章里面，我们也看见这个大的合一。我们看21章16节，21章16节，这是天人合一，地和天的合一。16节，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4000里，长宽高都是一样。那么这个4000里的原文是12000 stadi， 是12000，12×1000，12在启示录里面是个完全的数字，1000也是个完全的数字，这两个都是确定的有象征意义的数字。而这一个新耶路撒冷长宽高都是12000，那就表示地和天连起来。这个城如果单单长12000，宽12000，我们还容易了解，但说它高12000，用翻译的4000里来讲的话，一个城高4000里，那是什么意思呢？平常绝对没有这样的一个城，四方的城，长宽数字很有意义，很清楚，但是高4000里， 除非是表达一个属灵的意义，说地和天连起来，连起来，那就是天人的合而为一。第二方面，那就是人和神在交通上的合而为一。二十一章第二十二节，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就是城的殿。我们都知道殿的意义就是神人相会的地方，神人相会的地方就是殿。而这里说新耶路撒里面没有殿，只有神和羔羊就是城的殿，意思就是说已经它的属灵的意义成就了，不需要有形体的殿，因为所有在新耶路撒冷城里面的人都和神和羔羊合而为一的，人神相会在一起，这就是殿的经义，这个经义已经成全了。第三方面，旧约和新约的合而为一，21章12节和14节，十二节这里说新耶路撒冷的墙上有12个门，门上有12位天使，门上有写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在新耶路撒冷城的12个门上。14节，城墙有12个根基，根基上有12个使徒的名字。是门上12个支派的名字，根基上12个使徒的名字，就是说在这个新耶路撒冷城里面有旧约有新约，两个时代的经义合而为一。第四方面，人和天使也合而为一了。21章17节，又量了城墙，按照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肘。在这里说，人的尺寸是144，天使的尺寸也是144，意思就是说，这个144的意义用在人的身上，也用在天使的身上，它的意义对人或者对天使都是一样。144是哪里来的？是12×12，12×12，144，这就是完全的完全，双重的完全。对人是如此，对天使也是如此。言外之意就是人和天使进到合一的关系里面。第五，物质和灵性的合一。今天物质和灵性是相对的，但是在新耶路撒冷里面用最美丽的物质在表达属灵的意义，黄金街、地狱城，这些物质方面最美好的得到了属灵的意义，就是在新耶路撒冷城里面物质和灵性不再是 antithesis 乃是 synthesis 合在一起。那个时候我们享受新耶路撒冷城里面一切的那一种的物质和今天的物质，我相信有分别，但是都可以说是物质，是新耶路撒冷城里面的物质的一切的部分我们享受，同时我们的灵性也得到完全的 fulfillment。 这是今天所没有的。今天 matter and the spirit are antithesis， 但是将来成为一个 synthesis。 这些合一是何等的美好。最后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一，第21章24节到26节，21章24节到26节，列国 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这里说在新耶路撒冷城里面，所有的人都自由的来往，他们有完全谐和的关系， perfectly harmonious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n and man。 这是在基督里整个的宇宙的大的合一，这是一个奥秘，荣耀的奥秘，这是我们等候的新耶路撒冷，我们那座有根基的城，神所经营的城，希伯来书十一章所说的，我们一个永远的家乡，是神所经营的，神为我们预备，神为我们建造的，不是今天的帐篷，乃是永远的家乡。神整个的创造会有一个最后的一个结局，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八节到二十五节，十八到二十五。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且望等候神的儿子众子显现出来，因为受造之物这整个的宇宙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患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整个的受造之物，整个的宇宙今天是在叹息劳苦虚空之中，浮在虚空之下。虚空呢，就是神创造他的目的没有成全，叫虚空，这是 unfulfillment， 就是虚空。真正的实在 the ultimate reality consists in the final fulfillment of the will of God through redemption。 今天我们在虚空里面，凡是虚空的都是突然的，都是 vanity。 Vanity 是今天控制整个宇宙，所谓 vanity 就是神的目的不能达成。但是神最后的他的成全必然来到，这是我们盼望的对象。我们的灵魂的救是这个大救赎的第一步，所以这里说我们有这个圣灵初结果子的，也就是我们的灵魂的救，我们在等候，等候儿子的名分完全的成全，就是我们的身体的赎，那就是主再来的时候他的作为就得到百分之百的完成，整个的受造之物和人类一同蒙恩。今天这个宇宙在虚空之下，因为人的犯罪影响了整个的宇宙，那么这是科学家不愿意承认的。但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人还是整个宇宙的中心，神的创造的中心，整个的宇宙的得救和人的得救连在一起的。人堕落犯罪影响不但在于人类自己，还会连累到整个的宇宙。有一天人的救赎成全的百分百成全的，整个的宇宙也都进到国事之中，那个最后的 fruition， 那个最后的 fulfillment， 就要来到，那是我们荣耀的大盼望。这就将人带到宇宙的中心的地步，是我们自己不敢想不敢求的，但是神就是这样的恩待我们，让那个和基督合而为一的教会成为宇宙的中心。这是神的救赎的计划的最高峰。今天我们有叹息，那个时候就没有叹息。今天整个的受造之物一同叹息，他们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他们要享受什么？这里说不是他们自己的自由的荣耀，乃是享受神儿女的自由的荣耀。受造之物整个的宇宙在那里等候分享神的儿女的那个荣耀。由此可见，整个的宇宙和我们的救赎连在一起，这是一个奥秘，是个奥秘，我们自己不敢想不敢求，神却为我们预备，他有一天要成全。所以在罗马书里面，在以弗所书里面，在启示录里面，都是指向最后的大的圆满的结局。好，今天我们看的这三个奥秘，那么余下的五个奥秘明天我们要看。原来我希望今天看四个，但是时间还是不许可了，我们明天就尽所能的来把它讲完，越讲越简单，越讲越简单。谢谢大家。